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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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诸位大德，诸位善知识，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上一次跟大家介绍了这个六成就当中众成就的这个位次和他的德行，就所谓阿罗汉、诸漏已尽、无复烦恼、待得己利、尽诸有劫、心得自在。接下来我们再看经文的这个总列名位，他的姓名以及总结这些姓名当中他们的这些成就。在这个列名里面，又以声闻弟子，就是男众的出家人、女众的出家人，还有菩萨众，还有天龙八部，一切余会大众，各个方面都提到了他们来参与的这些首领，具有强烈的大乘佛法的代表性。我们看经文，其名曰阿惹乔成如、摩诃迦摄、优楼平罗迦摄、伽叶迦摄、挪提迦摄、舍利弗、大莫犍连、摩诃迦藏延、阿耨罗陀、杰宾挪、交梵波提、离婆多、毗邻伽婆娑、薄居罗、摩诃居痴罗、难陀、孙陀罗难陀、富楼那弥多罗尼子、须菩提、阿难、罗侯罗，如是众所知识大阿罗汉等。啊，这是指这个佛的主要的常随众。佛的常随众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大成就者，释迦佛这一生的说法最初在鹿野苑三转法轮，是以乔成如等五人作为度化的对象的，因此《法华经》也把阿惹乔成如摆到了最前面。这个阿惹两个字翻译成 已知或者是无声，有两种含义。已知就是对自己的生命已经完全了解了，不再有任何的疑惑。无声呢，是认识到了我们这一期执着我见的这种见思惑已经断除，不再受生死之苦。乔成儒也翻译成火气，最初他也信奉这个外道，同时又翻译成宽仁博识，就是他是属于在佛的弟子当中心量，就是释迦佛啊把他的习气调节之后，他说心量广大，知识渊博，说宽仁博识第一。那么这乔成儒在五比丘当中，他这个慢喜啊也是比较重的，就是他是佛的释迦佛的亲戚，因为释迦佛当时要出家修行坚决不回来，他的父王净饭王就派了五个人跟随释迦佛，就是他要修苦行的时候你们也要去修苦行，在旁边要保护他的安全。那么一开始呢，释迦佛日中这个一马一脉每天在修苦行，大家心里对他也很敬佩，也知道他是一个真正修行的人。但是初学的人一般在修行总是觉得吃苦用苦就是修行的一个表现，这五比丘也同样感觉到释迦佛修苦行是一个修行的表现。后来由于佛陀参访了许多的这个禅修者，他们以各种苦行来获得内心的锻炼，使自己的毅力啊非常坚定，修苦行是抖擞精神，坚定完了以后，他是靠这种内在的毅力去坚持自己的禅定的。所以佛陀发现了这么一个靠毅力去坚持的定，并不能根除生命的疑惑，它不是一种智慧观察生命的实相，而是靠自己的毅力意识营造一种禅定的境界，营造起来的境界有一天总会丧失的，只有你客观的放下一切固执来看待自己的人生，从外到内，从古到今，一点一点的看，看清楚了事实真相是什么，你明白了真相，也就再也没有疑惑可言了。所以佛陀放弃了修苦行的那种坚持，这个时候他跑到泥莲长河去洗澡，洗完澡之后呢，正好有这个牧羊女啊，拿这个乳蜜，就是羊奶煮的，煮起来，这个给释迦佛喝，牧羊的这个人。那么释迦佛洗完澡以后，因为他当时在洗澡之前修苦行修的啊，非常的这个极致啊，这苦行到了极端的程度，全身丧失了站立的这个能力，就站都站不起来了，要趴着这个树根才能够去洗澡，洗完澡呢人也站不起来， 这个揪着树根啊，一点一点的往岸边移动。所以当时释迦佛在回忆他修苦行的这个过程，他说：“诸比丘啊，在三界以内没有人像我这样修啊，修这么苦的。”他说：“我当时，当我手摸着肚皮的时候，我就摸到了我的脊椎骨；当我摸到脊椎骨的时候，我就摸到了肚皮。就他的肚已经没有了，摸到肚皮就跟脊椎骨贴在一起了。他当时在这个坐在那个树下，所有的飞鸟过来，他都不会去惊扰；所有的这个草在他身边长起来，这个草能够从他的坐的这个底下，从他的这个脚歪过来，因为结肩杆坐，从他这个脚的这个缝里面长出来，能够穿过他的脚，长在他的身上。然后他因为下雨天、晴天都坐在那里没有动，所以他说身上长的颜色跟旁边的树林的颜色一样，也长满了绿苔，他也不起来。所以经过这样的去苦行啊，他发现这个毅力不同一般啊，所以说自己这个内心虽然可以不动，毅力坚持在那里，虽然摸到这个肚皮可以摸到脊椎骨，但是他的内心的那丝疑惑始终还没有完全断尽。他知道这样子是靠自己坚持的，这种境界不受外界干扰，但是内心那种与生俱来的我执并没有彻底的根除，所以他觉得这样的解决问题最多也是暂时的解决，并不能究竟的解决，而且内心的浮动始终会飘出来。就是无论你修苦行修到什么程度，你内心的那种自我的感觉啊，还会飘出来，这种飘出来对生命的认识还是不够彻底，所以他想放弃这种苦行。那就是说这种苦行可能对生命的解脱并没有真正的意义，就算他再坚持多少年多少劫，他说最后可能还是不能根除对生命的疑惑。因此呢，他放弃了这个苦行，他想生命真正的解脱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要认识到生命的真相。至于说自己营造起来的那种追求来的境界啊，虽然暂时可以消除眼前的痛苦，但是生命是无穷无尽的，他这一生生命是有限的。因为在释迦佛在世他这之前所有的印度的思想也都有三世轮回的学说，所以他已经接受了生命不可能是短暂的这样一个事实。那么他在这个定当中呢，就是入了这个定里面，也细细的观察到生命有过去有未来的这种现象。所以过去和未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转换过程，如果不能彻底解决彻底明白，那么他内心只靠身体的苦行是没有办法根除生命的痛苦的。他放弃了这个苦行之后，去喝了这个牛牧羊女供养的这个牛奶啊，不是羊奶，牛奶。那么这个乔成儒这五比丘啊，他一看到他说：“哎呀，这个毕竟是一个王子啊，太子啊，本来要接承皇位的，他在皇宫里面享受荣华富贵已经享受惯了，他这个苦心还是坚持不下来。所以呢，看到他释迦佛啊，这个悉达多太子不坚持苦行了，他们这五个人呢就打退堂鼓了，不想护持他了，说这个人你看修行都修不下去了，现在也去接受人家的牛奶供养了，还是要去贪图享受了，我们不理他，我们自己找算了。所以在这中间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我们大家有时候当我们看到一个德行很好智慧很高的人他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啊， 我们往往看到的是枝末，而看不到他的根本。当你看到这个人很有成就，他的成就可能是对人很严厉，于是我们就觉得对人严厉就会很成就，你的事业就会办得很好。但是另外呢，你看人这个人成就很高，对人很慈悲，所以你就对什么人都很慈悲，就以为你事业能成就。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修行人，觉得他这个人身体衣服穿得很破烂，吃得很简单，于是我们就觉得只要吃得简单穿得破烂就能成就。这同样的，阿惹乔成儒也就在这个上面，他以为这个修行啊，大部分的修行人都是生活简单修苦行的，于是他就认为修苦行的才能成就。这恰恰就是我们凡夫不能全面看问题的一个重大的毛病。我们并不能找到这个人成就他的根在哪里，他的前因后果在哪里，我们也不能看到我升起烦恼的这个根源到底在哪里。佛告诉我们不要贪，不要嗔，不要痴，不要贪欲。所以一开始我们发现我们的贪欲可能在财色名食睡上面，那么叫你不要贪呢，我们也不要财，也不要吃，也不要睡，这个做得到吗？所以以为这些都不要了，我就是不贪了。反过来，如果你以全面的去观察这个问题，你如果不要贪这个，确实比如说不要贪吃，因为不贪吃，所以呢你就讨厌吃好的东西，这个讨厌的心一生起来，表面上你是不贪了，反过来呢你恰恰就是嗔恨，因为你嗔恨吃好的东西，你讨厌吃好的东西，你讨厌有这些荣华富贵的现象出现。所以不贪跟不嗔往往是一对相反的情绪，要么你想占有，要么你就讨厌坚决不要，这两种都是我们的烦恼心。所以凡夫他看问题啊，往往容易看到一个极端，看到一个表面，以偏概全，这叫偏见，就会产生自己的这种执着。那么乔成儒他不知道释迦佛的心是怎么想的，他已经看到了这样的苦行，哪怕做成塑像，做成石头，再经过十万八千年，恐怕他的内心那层疑惑没有捅破的话，生死的问题还是不能解决。所以佛陀呢，他已经知道，真正能够断除生命疑惑的，不是简单的定力，而是要通过定力以后的获得的智慧。只有智慧看清楚生命的这一切，你才能够了解你的身心世界，才能够知道未来的生命怎么去把握。佛陀已经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放弃了简单的有相的苦行。那么乔成儒于是就离开了释迦佛，他们五比丘都离开了。释迦佛通过这个吃了牛奶以后啊，精神就充沛了，精力好起来了，那他就跑到这个菩提树下，坐着这个金刚草啊，金刚座上，这个有一个童子呢，就拿过来的这叫什么吉祥草，那个草非常柔软，在金刚台上把草铺好，那释迦佛呢就坐在这个草上，就他不再去坚持那种无意的苦行，而是坐得非常舒服的在一棵菩提的树下。树下在对印度人来说是一个宝啊，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因为印度是热带，平常如果没有在树下的话非常热很难受，那么如果在这个树底下又有草铺起来啊，非常阴凉，所以他找到了一个好的地方让自己身心安顿下来。在这个时候佛陀进行了三七二十一天的对生命的观察，所以佛已经找到了通过无漏的智慧了断生死的这么一个渠道。所以他要把身体先充分的养好，养好以后呢坐在菩提树下，因为他有足够的自信，已经知道定力以后一定要靠智慧了。所以定慧等持是佛法修学的总纲。他在菩提树下发了一个愿， 他说若不成正觉，誓不起此座。如果这次坐下来我还不能成佛，那我就不再起坐了。你看他的这个毅力啊，非常坚定，就对于生死轮回之法彻底要给他看破。那么佛在这个菩提树下经过了21天的观察，头一个七天他就是观察现在的这个状态都是有前面的因种下去的，就自己个人呢，你今天的长相，你今天的身体，你今天的情绪，所有的这一切，只要你生命存在的这一切，都是跟你自己前面种下去的因有直接的关系。他对于每一个情绪，每一个念头都能找到他的前因。我们大家也可以同样找到，如果你有一个念头生起来，有一个想法生起来，有一个判断，觉得自己是好还是坏，你一定会找到这一生有人告诉你这是好的，有人告诉你这是坏的。我们所有的想法都是学习来的，所以佛陀坐在那里观察自己，对于痛苦和快乐，对于贪欲和嗔恨，对于自己所追求的和所讨厌的，这一切都是后天一点一点的别人教你的。那么你这个后天没有努力的，他又观察到是前一生，是过去生种下的这个因。比如说先天的性格特征，我们一生下来就在荣华富贵的家庭，还是在农民的家庭，还是在困苦的家庭，那么这一切呢，并不是这一生努力来的，而是他过去生有这样的一个因，才会到这样的家庭来出生。所以无论我们家里出现了什么人，他一定是跟这个家庭有这样的因缘在这里，没有因缘不会到我们的这个家庭里面来。啊，我们能够到找到这一期的父母亲，也是自己起心动念找来的，并不是父母亲想让我们来我们就能来，而是我们主要是自己有这个愿望，有这个境界，有对人生的向往，或者是讨债，或者是还债，或者是感恩，或者是抱怨，就是一定跟人，跟这一期的父母亲人有这样的关系，我们才找来的。那么这个观察到这一生的原因，同时这一生找不到的就找到了前生，前生再找不到的又找到了前生，这个寻找的过程就是需要一个定力。我们大家如果心里不定啊，一直沉湎在显意识的表面上，比如说虚华的世间的一些价值观、价值标准，以世俗的价值标准来框架我们的人生，那么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在潜意识当中的东西，我们都会慢慢的淡忘掉了。有时候偶尔冒出来的一个想法，我们往往觉得这是一个可笑的观念。比如说在座的诸位可能在内心当中曾经升起过，我要是出家修行就好了，我要是能够成佛就好了，我们大家都发了这个愿，潜意识当中可能升起过这样的想法。但是我们的显意识，我们毕竟是生活在现实的人生当中，我们有家庭，有世俗的各种关系，那么我们也生活在别人的眼光当中，我们会很在意别人会对我有什么看法，于是呢潜意识我们很难深入。我们只因为一天从一醒过来一直到晚上，基本上都不是独立的在那里生活，而是有你生活当中的一圈的人，越忙的人越容易被社会世俗所同化，就是身边的人他会不停地给你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念，你就不自觉地会随他们的观念去改变你的生活，改变你的方式。所以所有人生的经历呢，在经历过之后都会潜藏在你的内心深处，就是阿赖耶识当中。但是由于你眼前各种境界都是应接不暇，每天都有新的境界、新的面孔、新的事情要出现、要解决，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内心所积累起来的各种各样的知识、内涵、习惯、业力，我们都看不到。 那么只有通过禅定才能够真正的找到我们生命的内涵。如果没有禅定的人，他找不到自己的内涵。那么如果没有这种准备工作没有做好，你一进入禅定马上会发现很多奇奇怪状的现象，就非常奇怪的一些念头啊，一些境界啊。那昨天有个人还跟我讲，他打坐一坐在那里，感觉整个世界空掉，脑子一片空白停在那里，结果呢开车就把人家撞了。他这个打坐，这个开车的时候他突然进入了那种空的状态了，一空的状态就什么都没有掉了，世界也没有，车也没有，自己也没有了，结果车把人家撞了，自己才从那个内心的那个世界里面出来，出来了以后已经坏事了。他说这个怎么办，这不是已经神经病了吗？精神不正常了吗？这个修行有一个阶段真的会精神不正常的啊，你们要做好准备哈。这个不正常是什么，就是他如果真的沉迷在这种内定当中，而自己产生了一种恐惧，因为在这个定里面有正定和邪定，邪定呢是增长无明，没有智慧，正定呢它是定慧等持。所以在修苦行的人，如果他一直停留在那里啊，别人把他拿一把火烧掉他也不知道，真的烧掉了，他这个就是邪定，就是没有智慧的定。而大乘佛法和正确的禅定呢，就佛法当中的正定啊，它是要告诉你修的是正定，就是你的定当中是带有智慧的。如果定当中带有智慧的，你在开车的时候已经入定了，这个入定呢绝对不会撞到别人的车，就是你会非常正常的，该刹车就是刹车，该左拐就是左拐，该右拐就是右拐，因为心不混乱而明明了了前面发生的这个境界，就心和物啊它能够融合在一起。那么如果是邪定呢，它就一定会出现他说的这种状况，但是这也是一种定境。没有定呢，就是感觉身心空掉了，啥都没有了，一片空白了，就像那个未到定之前的这个暗境，暗境就是什么都不知道了。那么我们打坐呢，通常在打坐当中什么都不知道，时间过去很快，一下子就没了。可是他在开车的时候他也这样，他一下子就进入了空掉了，啥都不知道了，车把人家给撞了，所以他说这个他现在工作也不敢工作了，辞职了。为什么不敢工作了？他怕在工作当中又啥都不知道，就是出问题的时候非常害怕。但是呢，因为我问他修什么法门，是什么老师教他的，他对老师呢很有信心，又不敢跟我讲他老师是谁，那我也没办法，我只能告诉他你这个定是有问题的，并不是正定。他老师说这个跟修行没有关系，那在我看来呢就是跟修行有关系。实际上他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在这个通过禅定打坐以后啊，人会进入自己的潜意识。潜意识是什么？就是你过去所有的经历，我们内心当中内心深处的一些东西啊，它会翻出来。要你不翻出来呢，就是你现实的这个层面会慢慢的暗淡下来。潜意识跟潜意识的状态就像梦中跟醒的时候的状态一样，我们一醒过来就是这一生的家庭啊，妻儿子女啊，这个工作事业啊，你都清清楚楚了。但是你在梦中有时候就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一个现实的这个身份啊，在梦境当中有时候没有的。有时候你在梦中可能是一个出家人，或者是一个，甚至呢有时候在梦中是一只鸟，是一条蛇都有可能。就是在梦境当中会把我们过去生的很多的经历的习气啊，它这个潜意识当中的东西会被翻出来。所以通过禅定打坐，如果缺乏智慧的关照呢，我们就会无所适从，甚至不知道判断。那么大乘佛法为什么不太重视禅定而更重视智慧？就是你要闻思以后，听闻经教道理明白了，然后在观照的时候呢，总要定慧等持，就随时觉察到你的这个现在是什么状态。比如说你醒的时候你怎么进入梦境的，你一点一点的知道你现在是在梦境当中。那么如果打坐呢，你也知道这是过去的这个业习翻出来了，这些念头出来了，跟现实不相吻合的都是自己内心的妄想。如果你没有这一层观念，缺乏这个智慧啊，你一打坐或者一学佛法，这个境界出来了，你自己内心 那个杂乱无章的念头一出来，有时候就会瞎判断，判断就会失误，判断别人今天来是不是要害我了，他在那里是不是又怎么样了。因为这中间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那种狐疑，就是疑的习气啊很重。因为生命没有安全感，所以常常会怕别人会伤害我，于是呢那个疑的念头一旦出来了，你通过打坐坐了一段时间以后，对师父啊，对同事啊，或者道友啊，甚至对佛法会产生很多的疑问，哎，他是不是这样的，这个是不是那样的，或者呢严重的会出现一些境界，一些幻觉，就真的好像听到别人在讲他什么了，实际上别人啥都没讲。那么这个跟现实一旦脱节了，他内心实际上进入了另外一个潜意识的状态。所以现在很多人精神恍惚啊，就是因为他显意识跟潜意识两种意识产生了碰撞，产生了矛盾，他不知道自己这个念头出来是潜意识的念头呢还是显意识的念头。显意识的念头可能就要拼搏，就要努力，就要你争我夺，资源占据，谁占据资源多谁就是能干，谁就是有能力。然后呢这个潜意识当中呢，我们又想安全，又想不要去跟人家争夺，我们又想不要那么累，不要辛苦，但是一到潜意识当中你又不得不辛苦，就这样会造成两种矛盾。这个矛盾冲突之后呢，自己就会产生，如果没有智慧和定力，你就会产生很多幻想来安慰自己，来说服自己，甚至呢这个把别人想象得很坏以后，觉得自己很无辜。因为你觉得自己很无辜的时候，内心会找到一种安慰，就觉得我是无辜的，以这样的一个状态来安慰自己。所以佛法是让我们正面去了解生命的状态，就是从这个禅修的过程中啊，打坐或者念经，心只要定下来了，我们的潜意识的习气毛病一定会被翻出来。那么在显意识当中呢，因为佛法有次第的，显意识当中就是我们要三规五戒，做好人，我们不要讲坏话，不要去埋怨别人，哪怕讲坏话别人说你了，我们当然把它消业障，就是这个五戒和十善这个基础打好了，你一到显意识当中，你做人绝对是做个好人，没问题，我们内在的人品道德都已经养好了。然后你进入潜意识的状态呢，你也会把自己的这个一些坏的毛病一出来了，你去慢慢的去观察。所以这样子，如果你潜意识能够把这个基础打好，这个习惯性力量如果强了，慢慢会引导到你的潜意识，就是过去你是一个坏人，有坏的习惯的，责怪别人，怀疑别人，孤独感，或者那种别人不理解我的那种愤世嫉俗，就是各种各样的不良的心态在心中始终是徘徊着的。那么现在如果把这个皈依三宝，就是我已经啊，三宝是我的这个依靠，已经有了，经常念佛，经常念法，念正法，那么经常感觉到身心不要执着，非常好。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正常的闻思习惯，闻思完了以后，你以这种惯性来对付自己的潜意识，也就是对付你的那些妄想。那个妄想来了，你就去观察，这个妄想是对的，那个妄想是错的，这个妄想这样想是不对的，哎，这样的妄想可能是有问题的，知道自己过去有习惯这样，你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去整理它，就像打扫自己的房间一样，过去的灰尘已经很多堆积在那里了，我现在也不怕，也不着急，也不怕，也不被这个灰尘所动摇，然后呢也不逃避，我还是去一点的去看，这样慢慢的过程当中就会把我们潜意识的很多东西啊给净化掉了。所以学佛的这个一开始啊，都是从有相的地方着手，慢慢的养成一种习惯，今天我们打坐诵经念佛就会变成明天的潜意识状态，只是它比较肤浅的潜意识，就是表面的潜意识。所以有些人一开始修行大概半年到一年以内啊，他修行很勇猛，因为他那个意识表面的意识非常强烈，然后潜意识呢也跟随着自己的表面意识走，所以他觉得白天也会念佛，甚至晚上也会念佛，一个人也会念佛，他信心很强。但是到了你一年以后，你的功夫如果再进一步了，你对自己的潜意识的挖掘就会深一点，所以一旦深一点了，这个时候很麻烦了，这个时候才发现自己，哎呀，我学佛两年三年以后怎么越来越不如从前了， 从前我修行还是挺像模像样的，说打坐就打坐，说念佛就念佛，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都没问题，现在怎么妄想这么多？其实如果你细细看，那些妄想哪里来的？你想的都是什么内容啊？那些内容都是你过去的经历，都是过去学习来的，这个东西你因为你没有净化掉，所以一直还在那，在你内心当中。因为一开始修行，你会把通过念佛啊、佛菩萨加持啊这种信心、念咒啊这些念头，把自己的那些潜意识当中的那些烦恼全部盖住了。所以你搬一个石头一压，把草就马上就压住了，压住了，表面上看是个石头没有草了，实际上草根都在底下。所以修行一开始觉得进步很快，后来有一个阶段会觉得进步特别慢，就是很难搞定，因为自己的这个习气毛病实在是太多了，就是哪一个妄想都是不对的，就是你想去拜佛都是一个错的妄想，这很奇怪。你如果真正进入自己的潜意识去观察自己，你想去拜佛背后都是带着一个强大的贪心，就是我想要佛菩萨来保佑我。你如果没有想佛菩萨来保佑我，加强那个自我的执着，你都谁都不求了，无所求了。但是我们凡夫就会这样，所以呢，潜意识当中各种各样的负面的坏的毛病都会被发出来，发出来以后，你只有通过强大的定力才一点一点的去观察得到。所以佛陀呢，他在具足一定的定力之后啊，就他修那么大的苦行他都能够稳定身心，那他的定力已经超过常人了。所以呢，他坐下来以后，他能够观察到八万四千大劫以前，就是无量劫以前生命的根源从哪，无量劫以前他以什么规律来延续我们的生命的。我们的生命就是相似相续，每天积累新的东西，积累的时候呢，都是在你原有的基础上，每一个人都在原有的基础上积累你新的生命的内涵。所以算命为什么好像有些人算得很准，有些人又算得不准？算得准的人呢，他是无所作为的人，就是他每天自己啊都是随这个业受报，过去有什么内涵就是吃老本，过去什么习惯你就沿着这个习惯去做人去做事。所以有些人觉得发点脾气他也不想改，有些人呢贪欲重一点也觉得不想改，有些人卿卿我我他也觉得不想改，就这样好了，他觉得已经习惯这样了。他这种人就是命，就是天天由命，命怎么样就安排他就是怎么样。但是如果你毅力非常强，你的起心动念一定要想改变自己的生命，想转换一下生活方式，那么这个毅力一强以后呢，你前面的这个内容就已经被转换了，转换过来了。所以每一种念头的升起，每一种行为的实施，都是对自己未来生命的一个增上缘，就它会引导自己生命往哪个方向去。现在是这样，未来也是这样，那么过去也是这样。所以观察到这样一种规律以后，佛陀就观察自己，同时第二个期呢，他也观察别人，他看到别的人所有的众生都是在这样一个规律上面，就是你的潜意识当中发生了一些问题，然后呢你在表面上又体会到了，你潜意识体会到那种意识了，你表面上意识就会出来。所以有时候你做一个梦对你的第二天的这个精神都会有影响，你这个梦特别好第二天可能就很开心，那个梦特别差你第二天就心情就暗淡下来了。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因为潜意识的那个东西你一旦发现了，在发现的时候它已经浮在表面，浮在出来了，所以一旦浮出来你体会到它，它就变成你的潜意识的一个状态，你会不停地往前走。那么我们禅修啊也是这样，就是你不停地把过去的习气翻出来看，在翻看的时候呢，我们以什么态度去看，就是你人生的遭遇、人生的境界，包括梦的境界、包括醒的境界啊，都没有关系，关系就在于你以什么态度去对待这些境界。如果你以智慧和定力的状态去对待这些境界，那么所有的境界对你来说都只是增长你的定力和智慧。好人遇到了非常开心，坏人遇到了也是开心的。好人遇到了你有榜样了，你心里很安。实际上好人遇到了，如果你没有定力没有智慧的话，你就增长你的贪心，你觉得这样子很好，他都会关心我。那么坏人遇到了呢，如果你有智慧有定力呢，正好锻炼你，启发你的慈悲心，也是需要的， 如果没有这些这个坏的境界啊，内心中没有污染的境界，我们真正的包容心和慈悲心是生不起来。那只有你看到了那种内在的痛苦以后，然后你慢慢的去包容它，包容了以后慢慢又找到了它这些痛苦的念头前面是什么原因生起来的，这样找了以后呢，你的定力又有了，你的智慧又有了。所以每一种人生的遭遇，每一种内心的这种妄想的升起，都是我们修行的绝好机会，都能够看到为什么会这样，它背后承载着什么样的内容。所以等释迦佛这个两个期完了以后，他第三个期就观察这个因果贯穿始终的那个就是自我。因为无量劫以来一直有一个自我，只有有了这个自我，这些因果都跟我有关系，在我的生命中就会呈现出各种各样的行为 和这个表现。这种行为表现一旦出来了，又会成为我的生命的一个种子，所以就这样子生生世世，种子松熏现行，现行又变成种子，种子明天成熟了又变成现行，就是稻谷种下去，种下去变成秧苗，秧苗长起来又是稻谷，这个稻谷长好了以后又变成，又可以变成种子，种子以后又可以生成，就它这样子相似相续，新陈代谢，代代不移，每一代都这样，没有离开你的这个内在的这个本质。那么这中间贯穿始终的，我们凡夫就会觉得有一个自我，所以受苦受乐，你要追求，你要采取各种行动，你要包括你希望自己有定力，希望自己能幸福能快乐，希望自己能开智慧的，这个背后的一个最根本的东西就是自我。所以佛在第三个七天就一定要对这个自我发起全面的进攻，他看清楚这个自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结果他看到最后啊，发现这个自我根本就没有，只是我们一个误会。所以最初的误会就叫无明，因为你不明白它没有我，就是头上安头安了一个我的这个标志在那个上面，假设了一个我，所以才会有受伤。如果这个自我没有的话，那么你的生命的世界就是色彩斑斓，非常丰富，所有的这一切都不会伤害到你，只是你生命表现了这个样子而已。是非好坏，人间冷暖，都是你生命的最完美的这种展现，所以佛才非常感叹的。可是佛这么一感叹，一成道了呢，这个乔成儒他们跑到鹿野苑去了，释迦佛呢还在这个泥莲禅河旁边的这个菩提树下，就是布迪嘎亚，菩提迦叶啊，在印度的这个也是离印度河不远啊。我们到印度去也拜过这个释迦佛的这个菩提树，在菩提大塔。他在那成道以后，他想到第一个想到的，赶紧去度这五个人。这个阿勒乔成儒啊，这个人呢，他很牛的，就是决断自己会自作主张，主张的能力很强。他过去实际上就叫做谁呢？就是这个燃灯佛受记释迦佛成道，说过去这个做燃灯佛的为他受记啊，就《金刚经》里面讲的，他释迦佛做忍辱仙人的时候，修忍辱仙人，在那个深山里面打坐，当时呢有个割力王。他带了一帮的宫儿才女啊到山上去游玩，结果呢这个听他讲故事，那皇帝讲故事旁边天天习惯了，这个讲着讲着皇帝也睡着了，割力王睡着了以后，这个旁边的这些宫女啊就跑到忍辱仙人那里去，看到忍辱仙人坐在那里呢，他就向他们问法，一问法呢，这个这帮人全部围过来了，围过来围着这个忍辱仙人。结果皇帝醒过来，孤家寡人一个人，看这个宫女全部跑到围绕一个人去在那讲话，他很生气，生气跑过来，一气之下把这个忍辱仙人的胳膊砍下来了，一个胳膊砍下来，问他你在干什么的？他说我是忍辱仙人，我在修忍辱。第二个胳膊又砍下来，你在干嘛呢？我在修忍辱。 然后这两个腿也砍下来了，剩下一个身体了。他说你在干嘛？他说我在修忍辱。他说那你修忍辱你不生气吗？我不生气。他说我不相信你这个手才是吹牛的，你这个砍下来你还不生气。这个当时忍辱先生说，他说如果我这个内心的这个没有生气，这个愿望啊，不但我不生气，我还希望这个成佛以后第一个来度你，这么发了一个愿。他说这个割裂王更加不相信了，你还不生气，你还要先来度我。释迦佛当时的这个忍辱先生就说了，如果我这个心是正的，我这个手脚又重新长回给我，还这个恢复如初。他讲完以后，这个天上马上打雷，乌云密布，结果过了一阵，他这个忍辱先生的手脚马上又重新恢复原状了。这个是释迦佛讲过去生修忍辱的。那么他这一生修忍辱了，这个成佛以后呢，现在成佛呢，这个阿勒乔成如就是当时的割利王，所以他成道以后还是要不食言呢，不能忘记自己以前手脚被他砍掉了，现在还要第一个去度他。这个乔成如在，所以乔成如他在五比丘当中呢，他是为首的，就是他是带头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人。那么他看到释迦佛这样子呢，吃了牛奶以后啊，他直接就跑去鹿野苑躲起来，就不理释迦佛了。这就是他那个割裂王的王者的这个习气，这看不惯了自己就不理你了。那么等释迦佛去到这个就是从这个菩提树下站起来以后，慢悠悠的去找到这个鹿野苑，他们这五个人呢还在鹿野苑在那里打坐，在那里用功。老远看到释迦佛过来了，他们就商量了。他说这个家伙你看看，这个修一个人在那里修苦行修不了，还在那里吃牛奶享受，现在享受一个人孤独起来嘛，可能还找我们来聊天了，我们别理他。这个越来越堕落，越来越不像话了，是不是？大家都想好不理他，我们都在管自己打坐，谁也别理他。结果等释迦佛慢慢找近以后呢，他们看到释迦佛那么安详的样子啊，这本来是不理他的，就感觉到他那个内心的这种被佛摄持的那种状态呀。等释迦佛走近后，他们五个人一起站起来就跪下来向他求法，这是个不自觉的被佛的这种威慑力啊，感召了，所以还是情不自禁的就向佛请法。那么佛呢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给这个乔成如他们五比丘啊讲这个三转四谛法轮。这个三转四谛法轮也就是佛对一切众生的三种根基的人说法。三种根基的人，第一种根基的人就叫做四转。四转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开示，就师父只要讲开示，天天开示大家就修行好了。这个佛呢只要开示一下就可以了，就告诉你什么道理，听懂了你就去做，这是最上等根基的。他当时四转呢就是讲了四句话，叫此是苦此是集，此是苦这个逼迫性，此是集可断性，此是灭可证性，此是道可修性。就是讲这个苦集灭道啊，说这个世间六道轮回是苦啊，因为六道轮回的一切都是在逼迫着你。你看寿命无常也在逼迫着我们，这个空间要坐车要找路要来要往也在逼迫着我们，时空在逼迫着我们，家庭事业这个各种各样的状态呀，都在逼迫着我们，让我们不得自在。所以这个轮回当中的这一切只以苦为它的真正内涵，所以叫此是苦逼迫性。那苦是有原因的，它的原因就是你的内在的我见跟你的私惑见思二惑。那么这两个见思二惑跟苦是可以消灭的，你如果消灭了，你要靠正知见，靠正确的抉择，正确的修行，正确的禅定，以正确的这个行为规范和正确的定力来指导自己，那么你一定能够把这种内在虚幻的自我的执着消除掉。他这样一讲呢，三转四这个 这个四转是第一周第一转，就转法轮的第一转。这转完以后，上根的人就已经明白了，中根的人还不明白，那么他有第二转。这四转了以后叫劝转，劝转是什么？就直接劝你了。哎，此事苦汝应知啊，你要知道啊，这个我们很多时候在讲法讲课啊，这个批评别人的时候，我们总觉得我没那么坏，他批评的都是别人。如果会对照的人呢，你就发现佛经所讲的都是讲我们自己，就是无论大乘小乘所讲的经典，你拿过来对照的话，都是在自己的内心。无论他讲的是菩萨的那种慈悲啊，罗汉的那种自在，还是三恶道的那种恶劣和痛苦，我们大家内心中都有。你当看到观音菩萨的那种普门示现救苦寻生，我们内心中也有时候会有救苦寻生的这个心态，我们也想自己如果有能力能够度更多的众生，就这些所有的佛经里面讲的其实我们内心中都有。所以如果这个脑子不是特别机灵，善根不是很高的很深的人呢，他对于这个四转啊，你会觉得他给别人讲的那些东西跟我无关。比如说讲修行的境界，讲禅定的时候，你会想那个是有禅定的人才有的，我是没有的。讲菩萨慈悲的时候，你会想到那是菩萨才有，我是凡夫，我哪里有啊。给你讲三恶道的贪嗔痴的时候，你想我是人，我又不是三恶道，我又不是畜生，那个是我是没有的。他就会不能对照自己，老觉得讲的不是自己，好像跟自己总是隔一堵墙，甚至隔一座山一样，好像隔得很遥远。那么这是属于这个根基不是特别利的人。根基很利的佛经一讲，包括一听经闻法，就知道讲的全部是我自己的内心。所以他需要第二个就是劝转，直接就劝你了，你逃也逃不了，回避也回避不了，告诉你这个苦你要知道，叫此事苦啊汝应知，此事集汝应断。这个世间的这个苦啊你应该是知道啊，你不知道不行啊，你不知道你继续从苦入苦啊。那这个集见惑和这个思惑，在行为上的那种自我的执着，这个见地上见解上的那种自我的执着，人我的那种观念，那个我是一个罪魁祸首啊，你一定要知道啊，你不知道不行啊，你要一定要把它断除掉啊，你这个不断掉，你一定会继续在轮回的。这此事即汝应断，此事灭汝应证，就是你内心当中就有即灭涅槃的本性，你一定要证得，你不证得你就继续在轮回了，证得了以后你生死当中的一切痛苦就没有了。此事道汝应修，就是这个正见啊正思维啊正语正业正命啊正念正精进正定，就这些东西是生命之道，是觉悟之道，你一定要去修，你不去修是不行的。那么第二个，对于中等根基的人，只要劝你这样子去做，就知道了自己就不要再回避了。你不够的话你就要改善自己，错误的话就认识自己，不要责怪别人，就觉得这是自己有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呢我就要一点一点的去解决它，所以叫做这个劝转。有些人呢劝转他还不行，劝转了劝你去说这是苦啊你应该知道，这个苦谁知道，我知道有什么用，大家这么多大家都不知道嘛，这很正常嘛。有些人觉得生老病死是很正常的，有什么奇怪呢？这叫下等根基的人，就是已经告诉你了你还不承认，你这个痛苦的原因就是有我执啊，你想想也很正常，我执就我执吧，反正都有我执的。他就觉得没有什么可以解决的这个方法，或者没有必要去解决。很多人被现实的这种局限呢、啊、现实的这种知识的狭隘呀、啊、已经框架住了，他很难从这个浮在表面的潜意识脱离出来，不能进入潜意识内心当中到底有哪些内涵，对照自己。我们的这个内心世界就是包含了三千大千世界，如果有可能的话，这个世界确确实实哪怕是任何一滴鱼任何一粒沙你都能够数得清楚。就像如果拿一条根沙给你数，这个沙子粗一点的你可能数得清楚，细一点的可能也数不清楚了。 那如果是小石头呢，就一网小石头，你一数也很快就数清楚了，就是你的心粗跟细的关系而已，并没有奇怪的，就整个世界，整个身心和整个世界都是可以完全去了解，都在你的心里面。那么我们如果不了解这种状况呢，就告诉你修你也稀里糊涂的，也觉得甚至有些人会执着，会觉得自己这样子已经很正常了，自己也需要一些情感，也需要一些贪欲，也需要看不惯的也需要生气一下，要不然别人还不知道我有多少能耐是吧，要看一看我不是好惹的，就他一定要让自己表现一下执着在自己的这个自我的这种价值观念当中，这下等根基的人劝你都没有用，还是很固执。那么佛陀还有第三招叫做正法，就是劝你没用了，那我就证明给你看，看了以后你应该知道了。所以第三转叫正转。正转是什么？就是此事苦我已知，此事集我已断，此事灭我已证，此事道我已修。你看看我已经做到了，我做到的我是这样子的，你没做到呢你是那样子的，就你自己看吧。那么最下等根基的人，只要能够旁边有一个榜样在那里，有一个已经证得了一个事实摆在那里了，那么最下等根基的人他也会模仿的，也会去做。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很多人念佛啊，好像念着念着信心不足了，如果一旦看到旁边有一个熟悉的人，他预知时至，然后做的时候这个很洒脱很自在，马上信心又起来了，哎，赶紧念佛，念他念佛念得那么好，过一段时间以后又忘记掉了，又懈怠了，那又有一个人又来一下，哎，又开始精进了。就是这所有下等根基的人，就一定要别人做到了以后有榜样在那里了，你才觉得哎可以可以。所以这是一个正转的三转。但是如果连旁边的榜样放在那里给你了，佛陀已经亲自告诉你了，你已经看到身边的人，他有些人死的是那么惨，有些人这个有福报，有智慧，又有定力，他的身心那么安详，有些人在旁边这个心烦意乱的那么糟糕，对人对事都搞得不好，把身边环境都搞乱掉了，这么多证明在旁边了，你如果还没有看到视而不见呢，这就等于是没有善根，还不是下等根基，因为没有善根，没善根的人他就视而不见，那善根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有一天他发现了，哎，这个善根又开始萌芽出来了。所以这个佛的三转法轮呢，就是最初度这个乔成儒，乔成儒过去是因为当过皇帝，所以呢也就这个比较有习气啊，比较重。那么另外一个呢，有释迦佛去发了这个愿去度他，所以呢他不自觉的就非常佩服释迦佛，本来带着皇帝的习气说他来了我们不要理他，结果呢因为当时他把佛的手砍下来以后，佛修忍辱仙人的时候，确实忍住了，他内心升起无比的这种敬畏啊，这个习气，所以这一生佛都跑旁边跑过来了，他突然又对他产生敬畏之心了。所以在我们现实当中，如果有人对你恭敬，对你敬畏呢，你一定是过去在他前面做了好事，如果他看不起你，看不顺眼呢，肯定是你在那里没干好事，没干好事他就没办法了，他就没办法恭敬你，就这个一定是有前因有后果的啊。这是这个乔成儒在这个大乘佛法，就是法华经啊，是大乘的最圆满的一个教法。为什么这个法华会上有最初度的这个五比丘？实际上这个初度五比丘啊，是指释迦佛这一生在印度的示现的，在2500年前示现的这个身体。按照佛成道的他的思想境界来看呢，实际上佛在菩提树下已经说法，已经把华严经说完了，他是说完华严经之后才跑到这个鹿野苑。那么说华严经的时候呢，并不是以我们人间的声音去说的，他是在定中说，而且呢七处九会还跑了那么多地方，说法的听法的人呢是42位法身大士。法身大士是什么？就是 正得清净法身的人，按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明心见性的人，就是真正明心见性，不但明白心的涅槃的本体，而且也明白心能够生一切法，能够生无边妙用，就是心是圆融自在的，就是体相用全部都证得明白的人，那么这样的人呢，才是法身大士。所以佛在华严会上呢，这个二乘人，就是像后来证得罗汉的这些罗汉们啊，都是如聋若哑，如聋子一样，根本听不懂。我们现在讲明心见性，大家其实也听不懂，表面上文字上好像听懂了，但是那个明心见性到底明的那个是什么心，见的是什么性，我们还是不知道。如果我说我看到这盏灯，大家一看就知道了，这个明明白白就摆在面前。但是讲明心见性呢，我们表面上听懂了，实际上我们还是听不懂。那么这个佛在华严会上讲了生命的那种无穷无尽的种种庄严啊，万德庄严呢，这个二乘人如聋若哑，听不懂。所以他从这个最高的讲法当中已经降低到最低，最低就是回到我们现实的人间，现实的人间就不是佛他自己内在的那种广阔的天地，不是我们大家在坐禅的时候啊，会进入一个潜意识的状态，因为我们潜意识的内涵非常丰富，如果你潜意识里面所有的障碍烦恼贪嗔痴都被净化了，都被消除了，那么潜意识当中的所有经历，过去式的一切习气和经历，都会成为你生命的种种庄严。所以华严世界才讲了啊、哦，那个庄严的世界真是一尘一刹无非佛土啊，就这么广博，这么博大精深的一种内涵，就生命的内在。因为二乘人听不懂呢，他所以只能又从这个内在的潜意识当中回到我们的显意识，回到我们现实的人间。在现实人间最初给这个阿乐乔成如等五比丘在乐园讲法，给他们讲法呢就要从现实着手了，就是告诉我们人生有三苦八苦无量众苦，有生老病死，有忧悲恼苦，就是跟我们的价值观念先给他接上，接上了我们现实的感受，现实的价值观念，然后再进一步的去分析它，你这些苦到底从哪里来的，是什么原因，分析完了以后又告诉你这些苦是可以消灭的，消灭的渠道在哪里，这就是佛法。所以在人间的佛法是以鹿眼院为开始。那么法华经为什么在法华会上还要把这个二乘人最初最简单的这个阿乐乔成如初转法轮四圣地法的这些对机众也摆在这里，这背后有一个重大的寓意，不但是随佛度化的这些声闻弟子，就是菩萨的一切大众啊，也都在法华会上，不但声闻弟子菩萨大众的这个圣人在会，而且后面呢还有各种天子天人阿修罗天龙八部人非人鬼道众生鬼子魔等，所有的这个跟佛有缘的一切众生啊，都来集这个会。那么说明什么问题，就是佛在法华会上要开权显实，开示过去告诉你的这些法门呢，只是一个阶段，就是我们大家从现在对自我的了解，可能人天我们只了解人天人都很难了解到，你没有禅定功夫的话，了解了天人以后，你我执没破过声闻的境界，你又了解不到。那么声闻的境界如果了解了，你真涅槃了，你个人问题解决了，你没有度众生，那么这种慈悲的境界他还是理解不到。所以从这个人间的凡夫到解脱的圣人到菩提道上的菩萨，就这种种境界全部把它融会贯通，做一个整体的认识的时候，这样子你才知道哪一句话是对机施教的， 哪一句话是人间的，是人天称善法，那么这一切全部包含在一起，这就构成了一个一真法界。就法华经他要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为什么叫开权显实，为实施权？为了明白生命的全部实相。但是一开始让你全部明白，你明白不了啊，那么多你学都学不过来，记都记不住，那么先就退下来，让你有步骤的一步一步来明白。你先明白自己一点点一点点改善自己，改善自己，那一点点改善到最后呢，全部生命全改善了。这就是我们法华经要讲的，就是这个为了莲子，莲子是圆满的，而开这个莲花，为了开花以后呢，这个莲子就现出来了，然后到最后呢，莲子成熟的时候花就谢了。那我们这个莲花开放的过程就是这样，所以叫为实施权，开权显实，这个废权立实，为莲故花，花开莲现，花落莲成。就是当你如果最终全部都了解人天秤，这个声闻秤，甚至是菩萨秤，当你全部了解完了以后，你会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你会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就是人世间乃至成佛，所有的一举一动，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像莲花一样，都是清净庄严的。你只是看到生命的这一部分，比如说做梦，做梦的境界也是你生命的一部分，只是它非常微小的一部分。梦也是在因果缘起，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当中。那么恶道呢，地狱众生呢，也是在你的生命的全部的整体当中，它只是呈现那个样子。因为我们现在贪着这种这个自我的享受感受，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地狱的苦啊简直是受不了，我们不能去下地狱受苦。可是如果你慢慢的认识到它是你生命的一个真相，最后呢，你会发现地狱也没有什么痛苦可言。那这背后的疑惑就是我们有一个自我，这个我如果没有破了，你就在轮回，我破了以后呢，没有我了，你就下地狱也没有关系，没有我还可以下地狱，没有我还可以度众生，无我的解脱，无我的轮回。所以在这个中间，只有把整个法华经开权显示明白了以后，然后才知道，哦，原来讲了半天，我一步一步找，爬到自己的十楼，以为自己到了第十楼自己就到家了，其实到了第十楼你才发现这十楼都是你的家，你想在哪一楼都可以。因为你现在没有到第十楼，最多到过六楼，所以七楼八楼以上的你根本不知道，你真正宝贝的东西全部在七楼以上，不在六楼以下。那如果你只停留在六楼以下，你就每天都要去打工，每天都要去想办法赚钱，然后每天要养活自己，要想办法对付自己人生的各种状态。到了第七楼了，你就不用打工了，家里的财产都多得很。到了第十楼了，你才发现整个楼都是你的财产，你前面下面都不是，都这个下面的一二三四这些楼都是你生命的一个状态而已。所以这样呢，这个法华会上呢，就把这个整个六道十法界所有的这个与佛有缘的，能够开权显示的，都在这里呢表现出来啊。所以这个众成就当中啊，他把佛在这个世间讲法的第一位听法者，就阿热乔成如啊，摆在了这个第一位。第二呢是摩诃迦摄。摩诃迦摄呢是原来是一个婆罗门的一个弟子，婆罗门教的。后来听了佛的这个讲法以后啊，也非常这个感动，跑过来这个向佛学习。那摩诃是大，摩诃是大，迦摄呢是翻译成引光，就摩诃迦摄叫引光，就是他吸收光，就是吸收，就是他最能吸收光明，这个意思。那在佛弟子当中呢，是属于头陀第一，就修苦行，个子长得是黑不溜秋的，也比较大。那么在佛的这一生的弘法当中，可以说摩诃迦摄所做的贡献呢是最大的，非常巨大。从始至终啊， 佛陀所有的这个大的一些法会，大的一些决策，大的决定，都是让摩诃迦叶打前仗，所以他不怕苦啊。去叫比丘尼弟子的时候，叫女众的时候，也把他先派过去。结果那些比丘尼看到摩诃迦叶又那么严厉啊，一过来就那么严格，然后这个绝不饶叫什么绝不矫情，然后也不给面子，把这些该批评的批评的一无是处，所以很多比丘尼都很不喜欢迦叶。这个人一过来，天天挑我的毛病，这个长相嘛又黑啊、又瘦，因为他修苦行嘛，又黑又瘦又难看，而且还那么严厉，是吧？那这个很不喜欢。然后这个阿难尊者呢，他又很慈悲，又长相很漂亮。据说阿难尊者跟佛长相差不多，就是佛32相，他长了30个相，这比佛只差2相，不小心的话就看不出来，就跟佛一样。而且呢非常慈悲，就是你求什么都满足你。所以那些女众就特别喜欢阿难，这阿难来就感觉赏心悦目，欢天喜地的。但是这个迦叶呢，他在就是在佛弟子当中啊，一个是修苦行，他第一是没得说的。那么佛弘法呢，包括释迦佛最初是在摩揭陀国，以摩揭陀国为核心的这个地方去弘法。后来呢，这个摩揭陀国的人学习很多了，那么他要到，就是佛要到其他的，比如说这个叫什么舍卫国，哎，这舍卫国就王舍城啊，又是舍卫国迦毗罗卫国，到其他的，因为当时有16大国嘛，就印度的16大国，摩揭陀国是一个核心的中心大国。那么佛要把这个佛法传到其他的这个国家去的时候，大部分都是迦叶打的前仗，就迦叶尊者先过去。因为印度那个社会可能是崇尚苦行的社会吧，估计阿难如果一过去，大部分的人都迷失了可能。所以这个迦叶尊者一过去呢，先给他们讲法，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先把规矩立好，有了这个规矩了，然后呢这个佛法呢就开始在那里弘传。而且呢这个佛跟迦叶尊者说啊，就说你要去给他们讲法的时候，最好呢不要用官方的语言，就是用这个地方的语言，用方言去讲，那这样子就是说地方的人呢会接受起来更快一点。所以释迦佛在涅槃的时候，你看迦叶尊者都没有在他身边，就是在外啊，在外地这个外围的去弘法。但是呢这个佛举行大型的一些活动，一定会把迦叶尊者招到身边来，就是如果没有，比如说国王要过来礼拜佛，要向佛请法了，那迦叶尊者赶紧要过来参加。释迦佛一般来说他举行法会的时候，都是把迦叶跟阿难两个带在身边的。但是阿难呢是佛成道后12年才出的家，这个阿难出家呢，他也跟佛这个提过一些提示，就是阿难记忆力特别好，佛讲的任何话呢，这个阿难马上就记录下来了。所以阿难呢是一般来说是唱这个就表现慈悲的这一种。这个迦叶呢是表现这个严厉的啊，这一种，这两种状态啊都需要表现出来。所以阿难在佛身边经常佛一讲法，他就非常慈悲的坐在那边享受这个法喜。而这个迦叶尊者呢很严厉的站在旁边，看谁要是手机响起来了，过去把他就手机砸掉，绝对不饶你，就他一定要很严格。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佛在是没有手机啊、就我们要有个迦叶尊者就好了，是吧？这个因为这个迦叶尊者他很严厉，不苟言笑啊，他都不跟你笑，就是他非常严格的就站在旁边。那阿难尊者呢又很慈悲的站在旁边，所以这个有些人一看佛两边的两个弟子啊，又害怕又喜欢，是没办法。这个有些人说，修行好的人都一定是要这个红光满面啊，看去精神好，气色好，修行好。但是佛呢正好用这两个人来破除我们这种执着， 他两边的一个侍者，你看阿难就是红光满面，又是精神好，气色又好，很慈悲很开心，每天那个迦叶正在每天看上去像愁眉苦脸一样的，然后这个还很严厉，不轻易的笑，然后呢人又瘦又修苦行，是吧，气色又很难看啊，又长相又黑，所以这个佛就把这两个人放在旁边。你如果说修行好的人一定是瘦的，那阿难在旁边，你看你看看也不对。你说修行好的人一定是气质好的，也不对，迦叶修行也是非常好的，不能着在外面的相上。所以这个摩诃迦叶呢是这个不但是佛陀的这两个人，就是作为一个这个侍者啊，在旁边来护持这个道场，可以说佛讲法的一些规矩啊，外在的这种弘法呀，还有佛陀的起居啊，就早期的起居都是迦叶尊者护持的，就是做侍者嘛，他身边的起居都是那。但是后来阿难尊者来了以后呢，这起居一些打理啊，都是阿难尊者去打理的。那迦叶尊者呢，就到外地，就更远的地方去弘法。那么在这个弘法最后，就是在涅槃会上啊，这佛陀还是把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先传给迦叶尊者。这迦叶尊者是禅宗的初祖，迦叶尊者又传给阿难，阿难呢是这个禅宗的二祖。你看他这两个成为禅宗的这个两大祖师，就是从始至终就是深得佛陀的心髓的人，就是佛陀的内心世界跟这个法的这种意义啊，就迦叶尊者他们是两个是非常清楚的。那么乔成儒啊，这些1250人呢，这个一个是常随众，另外一个呢，他们也各个肩负起一个弘法的一个重任，就是各有第一。像乔成儒属于宽仁，这宽仁博识第一；迦叶尊者呢是头陀第一，然后下面是优柔平罗迦叶、奇叶迦叶、罗提迦叶，这三迦叶呢是三兄弟。佛的大部分的弟子啊，就1000个弟子啊，都是这三个弟子的徒弟，这三个弟子带头的。原来呢他们是属于拜火教，叫四火外道。拜火教是像我有人研究说，我们现在很多人在搞火供啊，这天天把东西烧掉的这个火供，就是从拜火教学习来的。可能因为火供火烧起来可能会也会度一些这个恶鬼道的众生，那么他们就靠这个来维持自己的这个修行。但是他内心呢一定会有是非分别的，就是拜火教。佛陀他也观察到因缘成熟了，想去度脱这三兄弟在恒河的这个边上。这个优罗平罗迦叶呢，优罗平罗翻译成莫瓜林，木瓜林啊，就是印度可能木瓜比较多，那这个他生下来的时候可能是在木瓜林生下来的，所以就直接叫木瓜林这个名字。就像日本人很多名字，什么道边啊，什么林松下啊，这些姓一样，就是以这个出生地啊，出生的地啊作为他的名字。那么他在佛弟子当中呢叫做无缺乏，无所缺乏第一，就他什么都不缺，那内心很满足，就每天都有这种满足感，什么都不需要，那心里面非常的自在。释迦佛想去度他们这像三兄弟的时候，这个人也很厉害的，你没有几下子才度不过来啊，他是带着500弟子在那里修这个拜火教，这是一个教，每天早上起来要拜太阳，然后平时呢要把围绕着这个火堆烧起来，觉得生命之源就是火。因为我们大家自己生的人的这期生命，如果你身上没有火了，你就死掉了，就是你的暖气啊、热气啊、温暖啊，一个人的身体温暖要没有了，他就是死掉了。所以在断气以后，如果身体还有温暖的，说明你的命还在。然后如果暖也没有了，就彻底死掉了。所以他们这个外道其实也很简单，就看到了这个现象，就觉得这个暖啊，这个火的温暖是生命中的最重要的一点。那么这个 智慧呢也是温暖的，就是你这个是前面人生的道路看不清楚，很黑乎乎了，就觉得很恐惧，一旦看清楚了，哎，你就觉得心里很安心了，这就是这个火的一个表法。另外一个呢，就是当你对待别人，你的语言充满温暖暖意的时候，叫什么这个上言一句怎么说呢，是暖人心啊，山东暖，对对对，好言一句山东暖，什么六月寒是吧，这个恶言伤人啊，就六月寒，就是这个语言它有时候也是充满这个温暖的这个性格的。那么我们人呢，这个如果你心里感觉温暖了，好像你的生命力就会很强，力量就会起来了。如果你心寒了，你就啥都没劲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命的现象。所以呢，这个四火外道啊，他看到了这个现象以后，他就确定火是生命的根源。那每天都要崇拜这个火，就是你的能量，你生命的能量，身体的能量，你内心的情绪，都要以温暖作为一个生命的重点。听起来好像也蛮有道理的，所以很多人呢就相信他，跟随着他，他带着500人在那里，在一个石窟，在一个石窟的一个木瓜林旁边，也是一个树林，在这个恒河的上游啊，坐在那里修行。这个释迦佛要去度他，他看看释迦佛坐下来谈话以后呢，也觉得蛮能受启发的，但他看看佛有没有这个本事。所以那天晚上他说很抱歉，我这个里面住的地方呢比较简单，那么后面呢有个山洞，所以这个山洞呢你比较就是你晚上要委屈一下，你在这个山洞里休息好了。其实那个山洞里面有一条毒蛇，巨大的毒蛇啊，非常厉害，就是说人只要从那个洞口过去，那个毒蛇的那个雾放出来就能把人熏死掉，都很严重的。他要让这个释迦佛去那个石窟洞里面，那个毒蛇给你试试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啊。这个释迦佛呢当然就答应了以后，佛就过去到那个山洞里面，就把这条蛇先给渡了。渡了蛇呢在里面打坐，坐了一夜出来，拍出来看，哎，这佛怎么还好呢，还没有出事啊。这个自己内心就非常惶恐了，他想这么了不起的功夫，这么好的人，我还想害你，就向佛忏悔了。忏悔完了以后，佛就给他讲法。所以讲法以后呢，他就很感动，感动以后他说这个带着这个500个弟子啊，这哥们啊，我们就皈依佛算了，其他这个过去的所学的这些世间的。这个四火啊，这些啊都是不究竟法，就是火、地、水、火、风这四大，也就是世间法而已。而世间法呢，就是世间它有一定的规律，就是你对别人好，当然是一件好事情。你哪怕这个地、水、火、风四大，每一个大都有它的功能。所以呢，当他了解了佛法以后呢，他就马上就皈依佛。一旦皈依佛呢，他把他四火外道的那些工具啊。就是器具啊，它有烧火的那些东西，整个宗教仪轨用的全部把它扔到河里面去，不要了，他直接就跟着佛陀，500个人都没有走。那么这500个人跟着佛陀以后呢，他就跟佛说，他还有2个弟弟是在恒河的下游，他说我们也要去劝劝他们，因为他2个弟弟都是听哥哥的话的，所以要去度他们了。然后这个一边走一边慢慢的就从这个恒河上游往下游走，这个他把这些器具扔到河里面，流的速度啊比他人走的速度快，因为人是走走停停的。流到下游了之后呢，他们2个兄弟一看到哥哥的这些工具全部被扔到河里面了，那哥哥是不是遭到贼打击了，是什么被劫抢光了，或者可能是也没有人来告诉我们是不是遭到什么灾难了，哦，很害怕，就两个弟弟，每个弟弟都是250个弟子，这都是250啊，250个弟子，嗯，然后商量以后呢，就马上说要往上游冲上来去救哥哥去了。那么在半路呢，就碰到了这个叫优罗频罗迦摄。碰到以后呢，这个 大迦摄，就这个 大哥哥的迦摄，这不是大迦摄哦，就优罗频六迦摄是三迦摄当中的这个老大，然后摩诃迦摄呢是另有其人，不是同一个人。但他这个跟他讲法讲完以后呢，这两个弟弟也非常的幸福，所以也一起带着他们500个弟子啊，就跑过来，跟佛一起修学。所以佛经里面早期的释迦佛讲法，就是1250人的这个大头1000人啊，就是他们三迦摄的这个1000个弟子。那么老二呢，叫做企业迦摄，企业迦摄呢叫这个上能教化第一，他教化众生啊，是上能教化。那么优罗频罗迦摄，优罗频罗呢是一个木瓜林，而企业迦摄呢是一个城市的城，企业就是城的意思，企业城。这个挪提迦摄呢，挪提是河或者是江河的意思，是他们也都是他们名字，可能在河边或者是在城里面啊。一个是在木瓜林啊，这是三兄弟。这个老二呢是叫做上能教化众生第一，那这个也很不容易，就是我们教化众生啊，要经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啊，有引导的，有在前面拉着你走的，有在后面推着你走的，有吓唬你恐吓的。小时候经常被父母亲恐吓。但是我们想想这个恐吓也是对的。他说你不能打这个蛇打了以后，他以后就跑过来报仇。在你结婚的时候，他是在你洞房花烛夜的时候，他会跑过来把你咬死。哎呦，这蛇那还敢打是吧，就不敢打了。就是通过这些这个各种各样的方式啊，其实目的都是希望我们能够平安，能够保持这种健康的生命。所以这个企业迦摄呢是称为这个上能教化第一，而这个挪提迦摄呢就是精进第一啊，他也是很厉害的，精进用功啊。精进就是自己内心精而不杂，静而不退，内心升起来这个不杂乱，就内心不杂乱。你今天修净土法门，你就好好的在修净土法门，不要这个念佛念两句又要持咒念两句又要诵经念两下又不知道干什么了。所以经呢是不杂乱，不杂呢是两种，一种就是说你一直修这个法门不杂，另外一个呢就是你不乱。不乱是什么？我比如说我今天功课定了好几样，有地藏经，有这个无量寿经，还有金刚经，有普门品，甚至呢还要打坐做2个小时。就是你不管做什么，你的内心都是纯一的，都是纯净的状态去做，就这个也不叫杂，也不叫杂。但是净土法门的每一个法门都有每个法门的用心处。如果你是修净土的，念阿弥陀佛，就是持名，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哪怕你诵经啊、持咒啊，或者是做其他的功德啊，都是以念佛正行，念佛为正行，就是念佛求生西方是正行。其他的全部是助行，这也不叫杂。有些人说哎呀，这个修净土要专修啊，就是念一句阿弥陀佛，然后其他的事情都不要做了，这个好像不太可能呢。你不做，你上厕所总要上吧，你吃饭总要吃吧，你睡觉总要睡吧，你这个睡觉做梦总会做的吧。你说你睡觉做梦都做了，你比你那个诵经，比你那里听法总是要差一点吧，你听见文法总是好事情嘛。所以呢这个专的意思啊，就是专精的精而不杂的意思啊，不杂念就是你有正行有助行。正行就是以念佛求生西方为根本，这个不会改，题目不会动，这条路不会转移。但是我在这条路上我需要挑担子啊，我要带钢粮啊，我要搞一点什么点心吃啊，我那旁边路停要休息啊，这个都是帮助你在修道路上更加精进的。就是你听法听多了以后，以听法的功德也要回向净土。你哪怕做好事做善做好人呢，做好人的功德我也要回向净土。这样子他的内心就不杂乱了，就是不乱，他还是知道自己就是修行的这条道是不会乱的。所以这个精进就是你不要退转。你这个比如说我修净土念阿弥陀佛，明天呢人家说参禅修禅定很好， 于是你一下子转过来，就以参禅，我要开悟了，我不往生了。然后明天后来想想，开悟我也开不了，那怎么办呢？我干脆去找个上师去皈依，让他加持我，我不用修了，那他加持我算了。就这个乱，就是你乱来，这个东找一下，西找一下，结果你的方向都没有。修越修，修到最后呢，就杂乱无章，不知所措，还一直在那里打圈圈、打转转，在那里轮回。就这个就是杂乱无章。那么专精叫进而不退呢？那我在找路是专门这条路我要走下去的。我走路走了一半了，我这肚子饿了，我就先吃饭。那吃饭是干嘛呢？吃饭吃好了，我更好的往前走。它也不是退转，不是说我吃饭了以后我就扭个方向就往回走了，是这样子。所以修行它有正行，还有助行，整个生命活着，人际交往，发慈悲心，或者是与人这个为善。就在整个过程当中，其实都在锻炼自己的能力，在这些能力呢，都是有帮助你更好的涅槃、更好的修行的。那么这样子就是属于进而不退，就真正精进修行的人啊，就进而不杂乱，然后呢，你不退转。所以修净土，以净土为主，要求往生的人，你说有机会参禅也可以啊。如果你能够把这个心静下来看了以后。然后呢，把自己所悟到的这个感觉再继续回向给净土，那你念佛就很容易，就很快念到念而无念，就是念的时候跟没念一样，心空空的，哎，念的又很坦然，又很自在，然后往生西方的心呢又不会退转，就这样子，它也是叫做精，不杂，不是杂修。有些人说这个念佛了以后，好像其他经都不能看，其他师父的法都不能听，什么都不能了，这样子。那到最后呢，自己心一乱起来呢，这个念佛又不念了，然后呢道理又不懂，遇到一个境界呢就吓死了，这样子就根本就不叫真正的啊进修。所以净土法门除了这个心愿行三资粮以外呀，后面还有净业三福。这净业三福就是在旁边帮助我们的，就是帮助你更有力的在修道的路上往前走。包括劝进行者读诵大乘，实心不杀，你看孝顺父母，恭敬三宝，奉事师长，就对上对中对下，他都有一套非常好的方法。这些方法做好了，做人做事做好了，他都是有利于我们在念佛的路上再往前走的。就这个正行和助行，所以正行和助行跟专修和杂修千万不要搞混乱。有些人就把助行就直接当着杂修啊！我今天念阿弥陀经，我念金刚经就是杂修。你如果把金刚经当成助行，那就不是杂修。如果你这个念弥陀经的时候，你就说要求生西方；我念金刚经的时候说，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极乐世界我也不去了，那就是杂修。同样的这样一个法门，同样的这个行为，你背后到底给你的这个法门是一个改变的作用呢，还是一个协助的作用？就你这样的道理明白了以后就知道了。这专修呢，心愿行恳切了以后，其他的全部回向这里都叫专修，都不叫杂修。同样的，如果是一个参禅的人，他参禅用功在那里看着一念不生，清清楚楚的在看着，然后专修是不是饭也不吃了，是不是佛也不念了？有些人说我是修禅宗的，人念佛好像很讨厌，你们在着相。其实他又大错特错了。就是你真正的一个参禅的人，他是于一切处都要自在的，何况是念佛拜佛。你连念佛拜佛都不自在了，你还什么禅啊？这个是那个叫什么缠绵的缠，可能不是参禅的禅，就是你自己的内心都纠缠不清了，搞不清楚了。所以专修禅的人，他知道怎么用心，这条路我不变，我知道我的心就是佛的心，只是我还没有完全开发出来，我要把这个心跟佛一样的完全开发出来，然后呢，心即是佛，这样子他认定了以后，所做的一切善事啊，都围绕这个往前走。那么这条路呢，也叫专修的道路。所以这个挪提迦叶呢，他叫精进第一啊。反正这个是佛弟子当中，这个我们大家平常在用功的时候，经常有人想好好的用功，想精进修行。那么你真正想精进修行的，也就是要明白这个。就是正行非常明确，助行也非常明确， 凡是跟这个法门相关的我去做的，在这条路上跑得很快，那就是正行。那凡是这个听经闻法善业，所有的好事坏事就不行。那所有的善业，然后呢包括听经闻法，其他各宗各派都了解了，在这个了解的过程中，其实都是有助于我专注的往前走。因为大乘佛法的各宗各派彼此之间根本上都是没有矛盾的，根本上没有矛盾。那么在枝末上呢，就是在表法上，语言的表达上呢，会有些不同。就是有些会说不要着相，有些说你要着这个相。比如说这个持戒律宗，那戒律这个戒相条文就非常清楚，你必须要学清楚，如果学不清楚怎么做没有标准还是不行。所以表面上是有各不相同，但是内在的本质是没有不同的，是完全融会贯通。所以呢，其他的一切包括这个《法华经》里面讲的世间的资生产业啊，皆与实相不相违背。就是你真正在这个法门上用功了，你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去赚钱啊，去种地啊，或者是去做一些对人对己有意义的事情，哪怕是世俗的意义，它跟修行都没有违背的。你一个人活着总要吃要住的嘛，总有人际关系的嘛，就你在处理这些人际关系的这个过程当中，跟修行也没有矛盾的。如果你一心念佛的人，然后人际关系都处得一塌糊涂，你到最后肯定是身心落魄，难受的要命，然后净土也一心不了，然后这个别人看起来学佛法越学越怪，这样子你就不但自己得不到佛法的利益，也根本就进步不了，反而是退步了。所以这个精进这个道理大家一定要明白，这是三加舍啊。然后后面这个呢是舍利子。舍利子呢是个舍利啊，舍利呢是一种鸟，叫翻译也叫秋鹭，秋鹭，鹭就是白鹭的鹭。这个舍利子呢，这个舍利呢是舍利子的母亲的名字，就据说他母亲呢长得很漂亮，这眼睛像秋鹭的眼睛一样，所以人家给他就给他号呢就号这个号舍利，就是叫做这个秋鹿子。舍利子就是秋鹿子，就是他母亲的儿子，然后我们大家都是母亲的儿子哈。他是智慧第一，这个智慧第一也是很殊胜。据说这个舍利子他母亲怀孕他的时候，他的一个舅舅啊是辩论第一的，就是很会口才非常好，所有的人都辩不过他，他很自豪。结果他母亲怀孕这个舍利子的时候啊，他舅舅就辩论不过他母亲了。他舅舅说这下坏了，这个外甥来的我肯定抵不过他，那他怀孕的时候就是这么厉害，不怀孕还没有厉害的，还不会这样的，一怀孕了他反而变得更聪明更厉害了。所以他就觉得这下不得了了，怎么办呢？他赶紧出去学，学了半天回来还是辩不过，就等他这个小孩子生下来以后啊，舍利子就 自小就非常的聪明。那么他呢跟这个墨犍连啊两个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很小就一起学习，后来呢又在这个信奉这个婆罗门，就跟这个外道啊来一起修行。这个墨犍连是叫跟舍利弗他所跟的是那个叫什么外道，叫直杖外道。直杖外道就是拿这个拐杖啊，就像那个丐帮一样，天天拿个打狗棍。这个直杖外道，他呢两个人呢也带了200个徒弟，也不错啊，有带200个徒弟在一起修行的。在修行的过程中呢，有一天这个舍利弗在大街上走路，突然看见一个人从前面过来，这个人呢就是马僧比丘，就是乔成儒翻译成马僧比丘。那么这个马僧比丘跟佛学习以后啊，整个身心非常的威仪透明，这给人一看就是觉得他的这个人的内在外在都是很透明很清净的，而且呢非常的安详，就一点点烦恼的感觉都没有，整个身心啊 行为表现出来都是洒脱自在的。所以这个舍利弗看了以后啊，就觉得奇怪，这个人间还有这样清净的人，就跑过去问他了，问马僧比丘说，这个请问你是谁的弟子？然后马僧比丘说，我是释迦佛的弟子。那你老师是教你什么方法会使你这么安详？这个马僧比丘说了四句话，说这个诸法因缘生，还从因缘灭，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就佛经常告诉我们，世间一切法都是因缘合，因缘诸法因缘生，就是一切法生起来，我们看这个法生起来，实际上它没有生，它只是有因有缘，因缘具足了就产生这样的一个结果，产生了这样一个反应。因缘如果灭散了呢，它这个就灭掉了，所以说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这个舍利弗一听啊，就那毕竟是有智慧的人，他一听就觉得这个道理好，这个道理比他所执着的那个外道的道理啊要好得多。所以回去呢，就跟莫建莲商量，这两个人，他说我今天啊遇到一个马僧比丘，是曲唐沙门的弟子，说听他讲这几句话，我都已经这个茅塞顿开呀，豁然开悟了，一下子就明白了人生，哦，原来是这样缘起的一个道理。他说他一个弟子，而且呢还出家不久的，就这么厉害，可见他这个老师肯定是更加厉害了。我们两个人还是去这个跟随他学习吧。那么他们两个人呢商量商量，就同意了。同意之后呢，就带着200个弟子啊，就来这个跟随着这个佛陀。那么大莫建莲呢，莫建莲翻译成赞颂，赞颂就是唱赞啊，就是我们做早晚课课诵，能够赞叹别人，以音声去赞叹别人的这个赞颂，它是属于神通第一。舍利弗呢是属于智慧第一。那这两大弟子也是佛的叫做两轮呢，佛弟子当中两大非常著名的。这个莫建莲呢，他是功夫做得非常好，所以叫神通第一。那舍利弗呢，他是智慧非常好，是智慧第一，见地非常高明，就看事情都一眼就能看到本质上。那么一个人如果能够把看事情看得很空灵、很透明，眼光高远，这是他内在的智慧充分充足。那另外一个人呢，就是他的行为非常洒脱自在，于人都能够有功德利益，那么他的功夫做得好。所以修行路上呢，也就是见地和功夫这两个方面，就是我们听经闻法，就把自己的见地啊先打开，就是你的观念、你的看法先给它转变为一个非常中正的、有智慧的看法。然后再接下来呢，就是在功夫上，在日常生活当中，要以自己的这样一个正确的正知见来指导，使自己能够从烦恼当中解脱出来。所以这个舍利弗跟莫建莲也是佛最早的这一帮弟子。因为这个1250人居啊，这1200个弟子，再加上后来的这个50个，就叫夜舍比丘带了50个人再皈依佛陀，加起来要1250人，就是实际上是三伙人，三加舍1000人是一伙的，莫建莲跟这个舍利弗呢200人是一伙的，然后这个夜舍比丘呢带了50个来归佛，这1250人啊，这是一个这个就三伙人在一起跟佛学习的。就原来他们跟佛出家之前就已经是出家专门修行的人，所以跟过来呢也以后就长期的跟随佛陀。这个除了迦摄阿难常随佛弟，就常随佛陀这个挑大梁以外啊，舍利弗跟莫建莲也是挑大梁的。就如果讲释迦佛的四大弟子啊，应该算这四大，就是迦摄阿难，然后呢这个舍利弗、莫建莲， 就是舍利弗跟目犍连他挑的什么大梁呢？就是舍利弗的这个讲法，就是基本上所有的在僧团里面新来出家要向佛学习的全部都交给舍利弗去完成了。就舍利弗他厉害在哪，就包括释迦佛的在俗的时候的儿子罗侯罗出来也是以舍利弗为和尚，就是说佛陀自己并没有剃度这个罗侯罗，而是让这个舍利弗去剃度。就在僧团当中他是属于这个首座和尚。首座和尚是相当什么，我们中国禅宗是首座丛林里面讲首座和尚，就除了这个住持以外，首座和尚是道德的标准，是起教化的标准，教化的作用的。舍利弗在释迦佛的僧团当中啊，他基本上是起到这个教化的教化新来比丘啊这个作用。所以呢就是所有的教理经教啊教理啊，就是他肯问肯回答，因为智慧第一。所以解脱道的这个佛法就是四阿含经里面舍利弗又是一个代表。大乘的佛法呢，常常释迦佛都是先把这个舍利弗叫出来，比如说心经，你看般若经就是把这个舍利弗叫出来，然后这个阿弥陀经也是舍利弗，就无问自说的时候也是把这个舍利弗叫出来。虽然像那个大般若经啊金刚经是叫须菩提，它是解空第一，它是从法上去表法跟他提问，但是舍利弗呢他对于这个四阿含经典还有方等典籍，就是大乘典籍啊大乘经典，都是以舍利弗为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人物。那么佛教他以后，他如果有疑问了，也现场代替大家来请示佛陀，就是向佛这个请教。请教完了以后呢，就是包括佛当时叫舍利弗这个五蕴法的时候，也是让舍利弗跑到僧团里面去，你先打坐，把这个法门修好，修好又回过来再讲给别人听，别人也懂了以后，你才可以。就这样子一点一点的把佛的所有的思想都通过舍利弗向下的这个向下面去这个传播。那么目犍连呢，基本上是起到一个接待居士的作用，就是一般的居士过来，在家信众过来要请教佛法了，就是都是目犍连去负责沟通的，就是我们的义工部组织。那舍利弗呢，就是僧团内部的，就是包括这个法的这种教化。所以他这两大弟子呢，可以说佛教的僧团的这种坚固的树立啊，都是靠这两个人做的贡献是比较大的。当然还有像优波里啊，他是在戒律上啊就是非常重视，就是在戒律持戒第一嘛，就是律仪第一。但是具体的弘法的这一块是靠这个舍利弗和目犍连的。那么迦摄尊者呢常常到外地去弘法，接引外地的这个出家人或者信众。然后阿难尊者呢经常给佛呢是记录佛陀的生活啊，护理佛陀的生活和他的这个思想的这种继承记忆记诵，把他这个记录下来。然后这个在佛陀身边真正需要办事的，那就是舍利弗跟目犍连这两个人。所以他这个对佛法的了解啊也非常深。而且呢这两个人呢也是一个负责对出家人的这种就是教育，一个负责对居士的教育，两个好朋友也配合得非常好。那么经过了这个几十年以后啊，他们两个也是感情非常深的啊，我们看到这个佛经记载呀、也非常感动，说这个大目犍连后来晚年的时候啊，像这个释迦佛早年释迦佛在这个释迦族被琉璃王攻打的时候，那琉璃王跑过来把释迦族给消灭掉了，这中间有一个故事。在消灭的时候呢，目犍连就用他的神通把这个释迦族的这个居民啊 拿了500个人用一个钵把它装在钵里面升到虚空当中，等这个下面琉璃王攻打释迦族攻打完了以后，他再把它放下来，结果一放下来呢，这一波人全是脓血了，都已经化掉了，也救也救不了。所以这个莫建连就知道这是业力所感，就是业力所感的时候，连罗汉连圣人都救不了你，也是没有办法的，无可奈何。那佛陀呢也跟他讲，就是过去生是这释迦族这个琉璃王呢是一条搁浅的鱼，搁浅在那里，然后释迦族的这些人呢就把这条鱼分掉了，都吃掉了。当时只有一个小孩子没有吃这个鱼，但是他呢拿一个木棍在这个鱼的脑袋上敲了3下，结果释迦佛呢就只剩下释迦佛自己，他自己这个释迦族被消灭的时候，他自己头痛了3天。他说他当时就是那个小孩，没有吃鱼，但是把那个脑袋敲了3下，所以这一生呢，这个还要头痛3天。那么这就是莫建连对释迦族所做的一件事情。后来因为这个莫建连啊，他老出去跟居士，就是负责居士教化呀，所以负责居士教化就经常要找向人间呢、啊，在人间呢就会被其他的外道啊。积累了很多的这个怨仇，说你这么积极跑出去弘扬佛法拉居士是吧，这拉的那么多，那外道呢就很生气，特别是他曾经从事的这个执仗外道，这外道你自己不好好学习，你还跑过去还把我的人拉过去了，这怀恨在心呢。所以有一次这个是舍利这个莫建连出门在外的时候，就被这个执仗外道从山上的石头推下来，把他砸得半死，就砸得受重伤了，就非常严重。受重伤之后呢，当时他也没有用神通，因为舍利莫建连他虽然神通第一，他也知道，就说这是过去自己曾经伤害过他们，所以现在呢要遭受这个报应，没有用神通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呢，他就跟佛这个请假了，就说佛陀就是。这个当时还有一个国王看到这种情形，就想把那个外道全部抓过来判刑，判掉。那你这个怎么可以拿石头去害人是吧？就犯罪的嘛。那这个莫建连呢，就跟这个国王讲，他说你千万不要去伤害他们，也不要去判他们的罪，不要追究他们的责任。因为自己过去生就这么伤害他们的，所以这些呢。正好还掉了，刚刚好。你如果把他抓过来呢，我这个罪又还不掉了，以后还是麻烦。所以呢，就没有想再去追究他们的责任。然后自己呢，这个莫建连自己啊，就向佛告别，就身体已经病了，不行了，就是被打得快死了，就重病，重伤啊，重伤在身。那向佛告别以后呢，就回到他自己的家乡，他家乡是在这个。就是在佛陀是在西北印度，那舍利弗跟莫建连呢是在中印度偏南的地方，就是相对于北印度来说，它是在南印度，但实际上也不是正南，就是在这摩揭陀国的南面啊，这一个村庄，他就回去跑到自己的家乡去入灭了，以神通啊自己入灭，入灭完了以后呢，这个舍利弗啊就。心情很郁闷啊，他是四果罗汉啊，说郁闷是不对的。但他跟这个莫建连是太有感情了，感情非常好，就是自己因为负责僧团的教育嘛，然后这个莫建连嘛是负责这个居士的教育，虽然分工，但实际上很多时候还是要配合，没有真正的分的。这个他一看莫建连要入灭了，他自己也忍受不了了，就跟这个释迦佛请假，他说佛陀啊。我一起出来一起学习修道，又一起到你座下皈依的这个莫建连师兄呢，他走了，那我现在呢，我也想早点走，也想回去跟他一起走掉。然后这个再说呢，他说他跟随佛陀这么久啊，在佛陀身边，他不忍心看到佛陀在他前面走，他要自己在佛的前面走，这佛呢也允许他，说好吧，你的任务也完成了，你就回去吧。 所以这个舍利弗呢，请完假以后也自己回到自己的家乡，一个人静静的就入灭了。所以这个是这个两大弟子啊，他的这个生平啊、生平的这种过程啊，其实也就体现了一个这个罗汉的这种境界。但在这个法华会上呢，他们却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就是佛也给他们授记，就四大弟子都授记将来在哪个世界会怎么样成佛。那最深呢，在印度作为佛弟子，一个是智慧第一，一个是神通第一啊，是这样子，这个两大第一也是两轮所表现的啊。这是目犍连。好，我们上午就先讲到这里，阿弥陀佛。